我有遇过太多太多，就是不敢画画的人，就是因为小时候被骂过，然后被笑过，我觉得很可惜啦。
家长会说他画的东西都是随便画，没有意义的。可是其实你要站在他的角度去看，其实他画的东西，他自己去解释，其实那个都是有意义的东西。
欢迎收听治疗师的便利贴，我是物理治疗师 Dami，
我是职能治疗师佩莹。
在这里，我们会用治疗师的观点跟你聊聊我们关心的日常大小事，与您分享我们的心得或发现。今天我们在有声书学会跟抹黑客借场地来录音，他们录音室很棒，
好羡慕。
对，器材用得很好。但是呢，今天的来宾跟抹黑客完全无关。对，我们今天邀请到也是职能治疗师，但是后来他就是有在专研进修了艺术治疗的吕冠老师。
Hello， 我是吕冠老师。
然后呢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听众，我们也可以邀听众来上节目，我觉得超荣幸的。因为其他可能听别的节目就会说，哦，我们有一个铁粉啊，然后我们去邀请他来访问，然后我们都很羡慕。但是终于来到这一天，我们也邀请听众来上我们的节目。欢迎曼妮。
大家好，我是曼妮。
曼妮呢他是一个画家，那他现在呢也是一个绘画老师，然后他是体育周报 Lori 的太太。哦，应该会这样子收集到一些粉丝吧。
你说太保珠的部分吗？
你既然自己提了，对，就是太保珠本人。
我觉得你晚一点都会一定会提到
太保珠本人来我们的节目。哎，你没有要接话的意思是不是？哎，真的、
哦、好啦，我们其实刚才在录音之前呢，我们有一个还蛮有趣的体验的。刚刚吕冠老师带我们跟太保珠还有吕冠老师和 Dami 还有他的太太
Lori 还有木炭啊，
对，还有木炭，我们一起画画。
详细可以去看我们的直播，我们留在 IG 的直播 IGTV 里面就可以看到了。那我们刚刚一起共画了十分钟，然后吕冠老师给我们的规则就是十分钟不能讲话，笔不能离开画纸，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画画，然后画完之后我们就一起聊一聊我们刚刚画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可能跟其他人的互动啊，或者是你在画的时候想到一些什么事情，嗯，蛮有趣的。
对，而且刚才吕冠老师说，其实我们也会透过画画去进行一个破冰的活动，然后我就想说，哎，其实还效果还不错耶，因为画完画我们好像
就熟络了许多。
对，
本来很僵，也没有啦，本来也没有很僵啦，但是真的
比较不熟啦，
就
第一次见面，
对，第一次见面，然后透过这样的互动，觉得还不错。
我补充一点，就是没有，就是其实艺术有一个部分，我们会说艺术是一种客体，客体会不会有点太抽象？就主体、客体这样子。Oh. 所以我们就是透过刚刚讲，就是在艺画纸里面，然后反映我们六个人的人际关系或平常生活上面的自己的个性啊等等。所以刚刚会看到大家从那个每个人的个性就不太一样，然后到后来的变化这样子，然后也看到有些人本来就比较熟的，他们就会比较有一些互动，那跟大家比较不熟的人一开始就会有点尴尬尴尬的，就是跟我们真实的人际关系是蛮像的。所以其实这也是一种不用这么明说，但是是一种好玩的一种破冰活动啦，所以还不错。
大家可以想想看，我们在日常互动中要十分钟不讲话，其实是已经会觉得有点干，然后有点现在做什么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刚刚十分钟都在画画，所以就会去跟人家的颜色互动一下，去认识一下，我觉得真的是反映出就是我们在相处上的一些变化。
我现在超难接话。
你是紧张吗？
对，而且我就是我第一次是脱稿演出的
哦、oh, OK。 哎，曼妮，
嗯，
因为我们之曼妮她之前有跟我分享过，就是她在平常教画的时候，她透过听我们的节目，比如说我们在分享运笔啊，或者是一些孩子的状况的时候，她就可以觉得她更了解孩子。那曼妮，你平常教的教画的学生，你遇到的有什么样的族群？
我现在大概有七八成的学生都是自闭症的小朋友，嗯，那他们也确实都还在。几乎都是十八岁以前啦，嗯，那也有从十八岁然后教到二十几岁的那种学生，他们的状况都蛮不一样的，只是几乎都是自闭症这样。
我问问看，这些学生他们是有口语的吗？
其实这个光谱蛮大的，他们有零口语的，也有表达能力蛮好的但是没什么逻辑的，然后也有可以在有需求的时候 他们会回答的蛮精准的，但是如果是表达上面的话没有那么顺利的。对，
那透过绘画你觉得你看到什么他们不一样的表达呢？
我觉得透过绘画的话，我比较可以慢慢的拉出他们不要这么拘谨，因为其实自闭症在日常生活中的话其实是处处都被他们的照顾者或者是老师然后告诉他们说，诶，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这个应该要怎么做，等于是说一直被发号施令了。可是在我的课程上面的话，我会尽量保持他们的选择。那我也非常常遇到就是说学生画一画然后就看爸爸或妈妈一眼，然后好像那个眼神就是在告诉他们说，诶，我可以这样做吗？我可以稍微脱虚一点吗？我可以画出去吗？那我觉得其实这个观察对我来说，我在旁边看我觉得蛮有趣的。
其实一开始在节目录音之前我有跟曼妮聊聊，然后我就觉得还不错，因为因为一开始我就会以为说他就是在教孩子一些画画的技巧，不过我就发现他也教孩子蛮多自己去做选择。对，因为他就会说一开始孩子都不太会选择，然后后来他就会鼓励孩子自己去选择，自己去表达他们自己的想法。对，然后我也觉得这也是很多孩子的教育中比较容易忽略的，因为我们都太容易去帮孩子去做选择，然后告诉他们你应该要怎么做。不过曼妮反而是把选择权放给孩子，
选择什么画什么还是用什么画？
用什么画的话通常是会先帮他们选好啦，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对于就是自闭症他们其实超爱水这件事情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他们其实看到水或是泡泡或者是颜料管状的那种颜料，他们其实就是会整个为之疯狂，
就不挤不行啊。
对，他们就是挤一下他们就是会整管挤完，或者是洗一下他们就是整碗都倒了之类的。那比较稳定的孩子的话我会让他选美彩，那比较难控制的话是我会帮他选，但是像他们绘画的像选的颜色或者是选的主题这些，如果口语好的话我都会透过一些聊天来让他们选择他们下一次想要画什么，那透过讨论我也可以跟他们约定说我们下一次的课程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这样。
曼妮，我想问一下来到你那边的孩子啊，他们学了除了学会画画的技巧之外他们还开启了哪些能力？
他们除了在画画以外的话，我后来教了一两年之后我才发现说，哦，因为我其实不是治疗背景的人，但是我或多或少会听一些家长提到说，诶，觉得我小孩小肌肉很弱啊，或者是指令很弱啊，或者是眼睛那个锥视很弱，这些事情其实我都是会自己可能跟家长聊，然后自己去看一些资料，把这些事情融合到我的绘画课里面，所以就不只是在画画。
哦，蛮厉害的。
因为我遇到蛮多，就是应该说是我之前在自闭症协会有当过志工啦，所以我遇过蛮多自闭症的孩子，他们其实是因为他们都有些是低口语甚至是没口语，所以他们很难用口语去表达他们自己的想法，可是我会发现他们透过其他的媒介他们变成是一个管道，例如说有些孩子特别喜欢音乐，那他们就是可以透过音乐去跟人家互动跟沟通，那父母也可以透过音乐这一点开始发现自己孩子比较特别或者是比较算是长处嘛，就是比较优点的地方，那有些孩子甚至是他们老师教他们使用电脑，那他们就可以开始使用电脑去跟人家沟通跟互动。那时候就有在想，诶，绘画是不是也是一个媒介让孩子可以去跟世界去沟通去连接的媒介？吕冠老师有这个例子吗？
我现在工作主要是高龄族群，可是我以前在医院上班，还有我有在医院实习过，所以实习艺术治疗，那时候有接一两个也是自闭症的 case 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曼妮老师说的其实都跟艺术治疗的那个理念啊或者是理论有一点点接近，只是可能曼妮老师还没可能没有不知道那个后面的理论，但是我觉得其实是蛮靠近的，比如说刚刚老师说选择的部分。对啊，因为其实像自闭症小朋友他们的语言其实是比较弱势的啦，所以要他们用语言去沟通反而是一个困难的，但是艺术 比较是一种非语言或者是说超越语言的一种图像式的表达，所以也许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种优势的方式。像我之前在医院接那个自闭症的 case 啊，我就有一个一点我觉得蛮特别，就是要站在他的角度去看，其实他画的东西他自己去解释，其实那个都是有意义的东西，只是他没有讲的话我们看不出来。但是其实因为像自闭症小朋友的视知觉，就是说他们的空间感或等等的跟我们一般人解读也许有点点不一样，但是他其实我们要试着站在他的角度去看他的作品，那其实你会发现说他真的有在用他的方式在做表达或者是沟通。那刚刚那个老师有提到水的部分，就有点像是我们的宣泄释放，就是一些能量的释放，或者是像我们也会提到感觉统合的话，也是说这是一种感觉的刺激所以一些比较流动的啊或者是重复性的创作其实有些自闭症小朋友会在这个会有一些模式在里面，那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去观察小朋友一个特别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艺术是真的是还蛮适合跟自闭症的孩子工作的。
吕坤老师，你是怎么样在读完职能治疗之后又进入到艺术治疗这个领域的？
其实一开始我就蛮喜欢画画的，那我以前可能在医院的时候也会跟小朋友或跟大人画画，那我那时候也是有一点点天真的以为那个就是艺术治疗。那当然后来去上一些课啊，然后去参加别的老师的体验，然后觉得原来艺术治疗不是只有这样，它是其实是蛮丰富的，然后又去可能去看一点书啊，又越来越有兴趣，然后就走火入魔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是从喜欢用艺术工作的职能治疗师，然后慢慢的去跨领域过去。那现在因为已经毕业了，所以也是开始进入可能会开始说我是在做艺术治疗工作的一个身份这样子。
你就不会说你是职能治疗师了吗？
还没有到，我现在还有点角色认同的问题，我还在想之后会怎么做。但是我现在因为毕竟也是开始，我现在几乎都只用艺术在工作，就是可能职能治疗师常常用的那些道具我越来越放在仓库里面很久没拿出来了。对，所以当然我觉得职能治疗影响我很大啦，只是我觉得这是两个都是很好的一种工作的方法。
所以这两个身份其实你会想要把它分开来是不是？
不会，其实只是说
因为那个思考模式其实职能治疗或物理治疗都一样，我们的思考模式是给我们很深的影响的。
那价值观是已经内建了。
对，
所以我觉得没有不好，反而是融合吧。因为其实艺术治疗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是因为艺术治疗是硕士，所以大学没有这个系嘛，所以你来练的人呢会每个人都不同系，就蛮有趣的，有艺术系的，美术系的，有心理系的，有特教的，也有像我一样是 OT 职能治疗的，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原本大学或者是原本工作的一个
背景、
理论背景跟价值观，然后我们再进来融合，再去学这个新的东西这样。
我想要问一下吕冠老师，你在开始把艺术治疗带到你的医疗的工作场合吗？或者是带入社区的之后，你有没有发现有得到什么样的启发或者是故事吗？或者是你接触到的人有没有人是因为艺术治疗而得到一些疗愈的？
我觉得艺术真的是很让我很喜欢的一种工具。那我觉得在工作上面我当然有看到他们的一些改变，或者是一个我觉得更让我觉得没有这么的有距离感。就是我觉得治疗师或者是像我们医学院的培训下，其实自己会有一种医者的那种角色认同。对，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会让我们有一种好像身份的关的，比如说有点上下嘛，或者是权威，或者是他们想要我给他们答案。可是艺术治疗反而比较像是大家一起找答案的感觉，就是我们不知道今天你会画什么嘛，所以大家都是抱持着未知进去，然后有点陪伴大家一起。所以我还蛮享受这种过程，就是反正就大家有点像是缘分，大家有缘聚在一起，然后我来陪大家画画。只是说刚好我是一个艺术治疗的身份嘛，但是我其实也是抱着跟大家一起成长的心情，尤其是面对一些长辈，因为高龄者他们都有自己的人生智慧，所以我觉得可以跟他们互相学习这样子。
佩，你之前是不是跟我分享说你觉得在医院里面我们看到的病人，然后还有在医院里面他们接受的医疗， 在你这一次录音前接触到艺术治疗开始做一些功课的时候，你发现好像是跟在医院做的事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是可以相辅相成的。
对，因为像刚才吕冠老师也有说，我们因为医疗嘛，所以我们会觉得有一种好像我们在上，他们在，就是变成是我们在教他们的
感觉。不只是治疗师，我觉得家属也是，就会说哦，你看老师说要做什么你就得做。
对，
就是一种上对下的关系。
对，然后有时候我就觉得嗯，我们都说要同理同理同理，但是当我们的关系是一种上对下的关系的时候，真的有办法做到同理吗？因为我们或许就会觉得哎，你就是要听我的，然后或者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他的不足，你就是手举不起来，你就是不会走路，那我们就是要去强化你的手功能，强化你的一些步态。所以你会，我就会发现说我在医疗过程中，我们好像一直在检视病人不足的地方，然后一直在处理他们的疾病跟他们疾病所产生的身体上的失能。但我们职能治疗一开始在学的时候，其实会先跟我们说你是要去了解这个人在想什么，然后他的意义是什么，他的角色是什么。然后我们在养成教育的时候，明明就会教我们说哎，我们也要看到他们的一些内在的心理的健康，他是不是有没有处理到他因为生病而产生的失能所造成的一些失落，但是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就是一直在处理他们身体上的一些障碍。
而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病人也会只专注在他们自己动作的缺乏，身体动作的不足。
对，然后所以我就会看到说诶，因为我们都只看到他身体的不足，那我们病人就会缺乏动机，因为他们就是知道自己做不来，然后或者是他们生病之后，他们就真的是对世界都绝望了。但是我们没有去看到他的心理的状况，我们就是一直在增加他的身体的不足，然后反正在强化他的绝望， 越增加他的手功能，他越看到他的进步没有办法举起来，就 越难过，那越难过就动机就越低，那我们的治疗就会进不来。所以其实我们在做治疗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我们好像最大的困难点是病人动机的问题，他们根本就不想要做治疗，因为他觉得就是我就是没有希望了，
嗯，
我就是好不起来了，那我的治疗就进不来。然后甚至是当后面我们就跟他说那不然我们用一些代偿的方式，他们就会觉得啊，就是被判死刑，
好像被否定了，
对，
老师放弃我了，他要叫我用别的方式来做这些日常功能。
嗯，所以我在医疗的时候，我就会思考说哎，那我们要怎么去提升病人的心理的健康，不是只治疗他们的身体的功能，
这是不是艺术治疗可以着力的地方？
嗯，对，其实刚刚讲的我也蛮有共鸣的，但是就是比如说有我们常在医院比较常遇到中风个案，好，那他可能你要他练什么他其实不想练，因为他可能刚中风，他以前可能是一个可能某个行业的佼佼者，他现在什么事都不能做了。我觉得这个冲击不只是走生理上面，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就说啊，他没有动机，他什么 motivation 不好等等的，但是我会也会觉得说这好像可以再做的更多一点，因为这跟我们的治疗的技术也是一部分，不是说他就是没有动机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跟就是还有一个部分是刚刚佩莹讲，就是我们职能治疗在大学的时候学的，其实应该是说我们真的都要有全人的思考方式啊，或者是说要连他的心理健康都一起并进去，去纳入考评估这样子。可是当然我觉得不是治疗师自己没有同理心啊，就是也这样可能有点太过，但当然有些是环境，就是我们台湾的医疗环境跟家属对我们的错误的期待，他觉得我们就是要就是来有点像我们就是要教会他，他不会就是我们要怎么教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这个都是整个环境的问题，就会让治疗师觉得哎，好像有点无力这样子。就是我知道他是心理的问题，但是我们来这边就是只能做训练，但其实到了社区会更开放一点啦，我觉得会可以更去碰到这个部分。
我觉得也是健保体制制度下的东西的关系啊，因为就是你处理心理没有起伏吗？
对，
楼梯的起伏啊，就是手功能啊，感觉动作啊，然后就看 charge 多少，然后但是没有一个 charge 是提升动机，好像这个没有一个 charge 嘛，可以 charge。
嗯，让我们的人医病比也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当然这个是很私密的关系，我们不可能说一个人顾这么多人，我还要去关心你，这个其实也会有点难。
嗯，对，是医疗体系下的一些不足啦。
嗯。
疗体系的不足，我们来讲一下小朋友学画画的
事。没有没有没有，其实刚刚你们这样讲，因为你们是走医疗体系的嘛，那像我其实就是个体户这样。嗯，可是其实你们刚刚面临的那种无力感，我也会有。就是家长对于老师，我甚至不是治疗师哦，就是家长对老师的错误期待。嗯，然后包括像我就不称我的学生是患者，就是我的学生可能也会对于他们自身本来就有的一些身体上的障碍，那他们其实也很容易感到无力，无力就会很容易生气，生气的话情绪你不稳下来，其实就像刚刚各位治疗师讲的，其实你治疗进不去，包括我的课、我的协助、我的话，他全部都听不进去。那如果这时候像家属跟着孩子一起有这种情绪的时候，其实在老师的协助或是治疗师的协助上面，其实都会蛮困难的。那我觉得画画这件事情的话是刚好我自己教下来，我觉得是可以让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这么多挫折之下可以有的那么一点点的成就感，那他比较不会觉得就是说就像刚刚吕光老师说的，我什么事都做不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我也没差。其实我很常听到有很多学生反映给我的是他是真的很想要离开这个世界，可是透过这个课程他好像又发现自己其实是有一点点用处的。那我觉得我的处境有时候其实跟各位治疗师也蛮像的这样。
那家长通常对孩子期待的是什么？
就像你们刚刚提到的啊，就是会说病患的手就是举不起来，那你就是应该要协助他把让这个功能在多少的时间之内提升起来，
他们想要看到进步啊。
对，他想要立刻马上看到进步。可是像我自己专攻是自闭症了，那像自闭症的话，他们本来就是说一件事情人家小孩学三次，那我这边的学生可能就要教100次、1000次，每一次每一秒都在提醒，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常有的。那我当然也可以同理家长，就是对于有这样子的小孩，他们其实也很辛苦，那当然会很希望就是在短时间之内看到他自己小孩的进步。那也因为这样子的辛苦，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是说，为什么我的小孩都已经上课上这么久了，6个月了，1年了，他的小肌肉还是这么差。可是其实以老师的角度来看的话，在这半年一年里面，我是有看到他的变化，那我当然也是要其中去调节他的小孩跟妈妈或是爸爸之间的焦虑，对于小孩都不进步的这个焦虑，因为他们每天相处其实很累，我可能一个礼拜看1-2个小时而已，所以
我没有这种感觉。
对，其实他们每天看，他们都不会发现自己的家人是有进步的。
他们来找你的时候，他们是有就像刚很明确的目标，为了手部的操作啊，为了激励而来的吗？或者是因为我们可能比如带小孩画画，我们可能希望他快乐，希望他表达，但他们是有那么明确的目标说我要练他的手部操作。
其实本来他们来找我都是希望说我的小孩可能高中已经毕业了，因为通常自闭症大概就是到高中甚至国中，因为高中很容易就拒学，那他们毕业之后可能没有地方安置，或者是说他也没有进小作所，那他可能就是在家里也没有事做，他的家长或者他照顾者想要给他一点点事情可以让他每天持续的想要去做，那至少让他的人生有点动力有点色彩这样。那后来就是有关一些小肌肉的训练啊之类等等，这都是我后来发现说其实我的课可以帮到他们这个样子。因为如果有家长直接跟我说我想要训练这个，我就会转介说你要不要去找医院。我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不是我的能力范围这样。
我想问一下，你们在画画的时候有没有被艺术疗愈过？因为我以前也很喜欢画画，那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去画画，然后去抒发我的情绪，所以画画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个疗愈的东西。那请问李光老师或者是曼妮老师，有没有遇过一个经验是一个很沮丧的人或者是一个 很难过的人，然后透过画画他慢慢的跟自己的过去和解，或者是慢慢得到找到一些自信的经验，在团体、尤其是在老社区的老人的团体里面，因为我那时候也蛮好奇说带老人画画会是怎么样，因为画画对于他们来说好像不是他们的，有些可能不是他们的工作啦，然后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接触画画这个兴趣嘛。
这个刚刚提到一个是有没有一个疗愈的经验，那我自己工作的心得啊，其实大部分的长辈真的是大部分几乎这个过程都会是疗愈的，只是说他不是第一次或第二次就会这样子，他可能像刚刚有提到刚刚我们在体验的时候提到一些团体动力，前面可能会有一些各种不同的动力会出现，比如说有的长辈会说我以前是金融业的我不会画画，或者有一些人会说我以前没读过书我也不会画画，就是艺术我们每个人跟艺术的距离是不一样的，就是有的人每天都在画画，有的人有去可能50年前有画一下画，那有的人是从小画画就被可能一直有一些创伤，比如说大家都说你不会画画你就有点抗拒，就是每个人都会不一样。那在团体里面我的工作就是要制造一个蛮接纳的氛围，就是我们会尽量因为我们不可能说是我们会说我们不是在上一般美术课，我们不会放一个花瓶在这边说大家今天就是画这个花瓶，比较不会是这一种方式，就是真的在团体里面要去让大家感觉到因为团体一定会有不同的人，一定会有批评的人，一定会有很没自信的人，一定会有很爱分享的人，但是你就是尽量透过我们有一点点有刻意的设计让那个落差感不会这么大，就是大家都可以知道说诶原来我要怎么做都可以，所以等到他们进入到这种状况之后我觉得才会有一个比较疗愈的过程，就是说需要一段时间啦，所以我会希望是长期的工作会比较有效果。
我觉得透过艺术疗愈的话自闭症的学生我不知道啦，因为毕竟他们的表达是有受限的，但是我很可以肯定的就是我刚刚提到成就感的部分，我觉得在作画的过程是可以带给他们这个，我也同时觉得这件事情对于这样子的小孩或是成人其实都蛮重要的。那剩下我可能三四成的一般生，从小朋友到退休人士到年轻人下班过来画画这一种，我是觉得其实跟吕冠老师的那个想法其实差不多，因为我上一般生的课的话我也不是摆花瓶，我其实也是给他们最大的选择权，就是今天想要画什么，那我变成是一个偏引导者的部分，我比较不像是老师，就是像上对下的这种概念，就算这一个人他没有画画的经验的话，其实我觉得那种拙趣，就是没有学过的人的这种拙趣，我都会想尽办法把它保留下来，然后跟对方对自己在绘画上面的期待做一个融合，那也是从中希望他可以继续下去，因为我有遇过太多太多就是不敢画画的人，就是因为小时候被骂过然后被笑过，我觉得很可惜啦，就是如果因为别人的观点然后就放弃自己曾经喜欢过的事情的话，我会觉得哎，如果那时候心智年龄有强一点就好了。
提到的引导方式其实都是比较低结构化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讲那个画花瓶的可能就是比较高结构化嘛。那你们的低结构化的课程里面就是要多一点的引导对不对？老师的心力会花的比较多。
对，其实有时候就是真的情绪劳动是蛮高的但是我很享受啦，我很喜欢跟学生的这种互动。
那要怎么去引导他们呢？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碰到，就是孩子一来或者是老人一来他就是空白，就不知道要画什么，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下。
不要说他们了，我刚刚要体验的时候我可能要下笔之前我也是一片空白。
对，
嗯，我觉得要看像一般生的话，你一定会透过讯息会先聊一下嘛。那如果是自闭症的人的话，可能我本身身上就会带一大叠资料，就是各个方向的图片，然后让小孩去挑去选，跟他的照顾者聊。那像成人如果真的不知道要选什么的话，通常啦，我的比如说我会开六堂一起，或者是十八堂一起，比如说像社区大学，我就是开十八堂一起。那很多人会告诉我说，老师我真的不知道要画什么，可是我真的好想画画。那我第一堂就会先准备东西给他们，先让大家熟悉一下媒材。其实大概画了一堂课，他们就很有心得了，就会非常的想要画完这一张，然后再期待说下一堂课我要选我自己很想画的东西。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特别关注的主题，不管是具象或是抽象的。
我的部分其实有一部分也是跟曼妮老师会接近，一个是媒材的熟悉度，因为比如说蜡笔可能大家都还算熟悉，那如果今天是水彩或者是更特别一点的粉彩啊或什么，就是大家可能就没用过，那前面就会用一些课程的不管是暖身或是整个一堂课让大家先熟悉一下这个媒材。因为我的工作族群有一个比较特别是失智症长辈，所以他们在学习上面其实也会比较需要一些指令啊，那我觉得提供一些选择也是一种方式。那另外我比较会用的有一个是我们会有刚好提到那个艺术的一个想象世界嘛，我们其实有一个理论，就是刚刚提到那个课题的部分，就是说我们营造一个游戏的空间，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小朋友，我们在这个空间就知道这时候是可以大玩特玩的，但是我们出来之后呢还是可以跟爸爸去逛街去吃饭等等，就是这个空间是可以很被接纳的，很被涵容的一个空间。有一派的理论是有点类似这个概念，所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呢，你想要做什么都可以。那我们可能会用玩的，比如说像水彩我们可能就不一定是用笔画嘛，也许也可以用涂抹的，或者是像也是用那个吹泡泡啊等等，就是用玩游戏的方式一边体验媒材一边让大家慢慢的去放松，然后再去创作，这时候可能就比较不会这么讲白话一点，比较不会那么紧，不会说我怕被评价或怎么样。而且有一种方式是不会失败的创作，像比如说刚刚讲吹泡泡或者是吹颜料，怎么画都不太会失败啦，就反而大家吹的样子都是很独特的。那这时候会比较去降低说假设我今天用铅笔画画好，那可能铅笔画画大家就会很紧张了，因为可能就很像素描课或干嘛的，所以就是方法跟媒材会去降低那个，其实就是降低那个创伤，还有结构，还有说放松等等的都会去经过一些调整。
那在比如艺术治疗的时候，你在带这个团体的时候，你每一次会有，因为我们的思考模式可能跟是医院治疗的模式，那你会先预定一个目标会吗？
会，但是其实会一直调整。其实我刚刚在想，我很怕我这样会不会得罪很多医院的治疗师跟一些美术老师什么，但是其实我觉得大家的环境架构跟考量都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因为我在社区啦，我的自由度真的比较高，所以我才可以做一些事情。那目标会定，就是比如说，但是有时候很多是环境的问题，有的人可以跟你说他们要办一个展，那希望你可以有一些作品，那当然是可以讨论的，那 OK。 只是说我们通常的目标比较是长辈的状态，比如说今天这也是有点团体动力，比如说今天大家都讨论了家庭，那我们可能就会想说那我们是不是适合继续往这边走。但是你可能本来的课程大纲是说随便不是家庭，比如说今天的主题可能是曼陀罗，但是大家都在讨论家庭，那你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就是它有一个目标但是比较是变动的，所以我们每次都要调整一下，下礼拜也许可能不太适合，或者是你本来预计今天大家应该创作这样子，但是可能大家还意犹未尽，或者是觉得还学不会啊，那我们可能也会调整一下，继续把这个历程再走长一点。所以我觉得有点难讲啦，就是真的就是没有标准，就是会调整这样子。
我有看过就是你在 IG 可能就比如说周末在整理自己的媒材， 然后那些东西就很多，然后各种不一样的东西，
嗯，
那些是收集来的吗？
嗯，有些是买的，有些是收，像一些杂志或自然物就是收集。就我有时候会去，比如说那个脸书社团上有人有不要杂志，我就会去要。
那比如说杂志你会做什么样的运用？
杂志最常见就是拼贴，就是把杂志的图案拼成，就拼成一个创作。那我杂志的好处就是它不用自己画嘛，比如说我要一个女人的图，那我的感觉是这个女人，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粘过来，就是我不用自己去画。所以我觉得对一些一开始艺术有创伤的人，或者是对艺术有点陌生的人，也是蛮适合的。但是我在工作，要是长辈的话，我就会挑一些比较有那个年代文化的一些图，不会全部都是八卦杂志或什么，那可能对长辈来说有点陌生。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也会针对不同族群去挑选适合的杂志，嗯，然后跟他们，然后像有些长辈不太会剪，我们会先把它剪好，就装一个小盒子。好，那这个盒子全部都是人，这个盒子都是风景画，这个盒子都是物体等等，这样
比较适合选不出来选择障碍的人。
不是，是适合那些剪东西不太会剪，哦，选择障碍也是啦，就我们可能会说叫他先选一张或怎么样，但是主要是帮助他们不用再看很，因为有些人真的会看杂，尤其是资深长辈，他就开始看那个现在新闻是什么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帮他剪好这样子。嗯，
就是取你要的，然后其他不要的就不要干扰他了。
对对对，拼贴也是一种创作的方式。
嗯，像刚刚曼妮跟吕冠老师都有说，你们透过治疗也可以治疗到他们艺术的创伤。那我想要问一下，当你们在治疗他们艺术创伤的过程中，也会顺带去处理到他们其他的一些心理的创伤，或者是增进他们的自信之类的东西吗？
我觉得会。嗯，就是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过渡的，比如说我们从小图案就可以过渡到我们的人际关系一样，就是从某件创伤的处理也会让他获得一些力量啊，或者是面对的一些勇气。所以艺术创伤其实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一点，其实就算是美术系的也会有艺术创伤，因为也许反而更严重，因为他们常常要被交期末作业，交什么作业，
有一个人一直点头。
对，所以因为我们班就有美术系的人，也有设计系的人，所以不是说艺术创伤都是不会画画的人哦，有些是很会画画的人，他的自我要求，所以这个不太像是某种专业，是社会的价值观、家长的期待、环境都会影响。所以你学习面对了一些创，因为我们有一门课也是悲伤失落的辅导，那其实面对失落、面对创伤怎么去走出来，这也是一个方式，一个我们在做的其中一个目的。
因为我记得吕冠老师好像在一个广播节目，也是 Podcast 节目吧，
Podcast 啊，那个，
就有聊到说他有透过艺术治疗，然后就真的就是处理到一个病，一个个案的失落吧，什么万能之手。
哦，对对对，那个有一部分就是这个意涵，那有一个是赋能吧，就是有点像是找到自信，就是原来我还做得到，这也是一个面向。一个是比较处理失落的部分，一个是找回自信，然后或者是找到一些比较正向的力量在里面。所以我们会说赋能，就是赋予他能力。
其实除了成人，我有想过像曼妮接触到的自闭症的孩童，因为应该说是我接触到一个老师嘛，然后他的孩子是低口语的孩子，他是算是重度的自闭症的患者，那老师就会对于他学会某一项技能就会感到很疗愈。或许那一项技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没什么，例如说他可能只是会打电脑或者是会削苹果，
很厉害，我听起来是很厉害。
对，他就会觉得很棒，或者是他学会跳绳，他们就会觉得很棒。然后我那时候就会想说为什么，可是后来仔细想一想，我就会觉得或许对于他们来说，因为他们的孩子的一些状况或者是一些突发的状况带给他们都是一些生活的破坏，就是今天又把水打翻啊，或者是今天又去抢别人东西，或者是今天又在吃饭的时候失控，所以他们都一直都是看到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但是如果有一天他们的孩子也学会了一项技能，或者是有一些兴趣，或者是有一些长才，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疗愈。那我不知道曼妮老师有没有遇过一个家长，就是看到孩子学会画画之后得到了很多的疗愈或者是鼓励呢？
我有一个是应该跟了我四年的学生吧，然后他刚来刚接触到的时候，我也才刚入行。那其实我们两个就是我跟学生其实一起在这样子的课程里面互相认识互相成长，不能说他是孩子啦，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就大概要20岁了，现在应该20几。那他那个时候其实唯一会的就是画圈圈，什么都只是画圈圈。他会看，那他但他不会回答，因为他也是低口语的重度自闭症。直到后来，因为像我帮自闭症的患者上课的话，我觉得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教会他观察，因为其实自闭症很容易被任何的讯息给干扰，所以通常我都是上一对一的家教。那我们的环境就可能会弄得跟录音室一样干净，然后没有任何的比如说一些不必要的文字啊或者是不必要的物品出现，这些都有可能会让他们让他们分心。开始教他开始观察，我想应该过了应该有一年半吧，一年半之后他才慢慢的知道说我在说哪里，我在说这个地方应该可以再圆滑一点，或是这个地方应该可以再尖一点，给他一些建议，跟他一些讨论。虽然他不会回我，但是就是跟自闭症上课就是一整个小时都在自问自答就对了。那后来他妈妈也是大概到了3年左右，他妈妈开始发现说诶，他的儿子其实跟3年前见到我的时候是差非常多的，因为他妈妈是一个老师，他是学校老师，所以其实他对孩子是有一定的期待的。我觉得这难免啦，因为毕竟自己的生活里面碰到这么多活蹦乱跳的孩子，但是自己的孩子却是有一些些需要帮忙的地方。那我觉得在这个家长的心境上的转变之下，我会觉得还蛮感动的，因为本来是说他可能会很迫切的希望他的孩子想要学会什么，可是后来其实他是慢慢的肯定他儿子做的这件事情，甚至到后来是他儿子的那个对于 schedule 的固着性已经出来了，就是这个时间我就是要上到曼妮老师的课，如果没有上到的话，你没有提前告知，他儿子就是会受不了这一种。那我觉得其实像这种跟孩子跟那个患者的连结，其实我就觉得这就是工作上面的成就感，而且也是让我继续下去的动力吧。
而且我觉得家长好像也透过带孩子去画画的这个过程中更了解他的孩子，也更能够去接纳他的孩子的一些特质嘛。
我觉得应该是透过这样子的课程让妈妈去，不好意思我一直讲成妈妈，应该是妈妈或爸爸他的照顾者，就是让他们去看到说哦，原来我的孩子可以做到这些，原来我的孩子可以到达这样的能力，因为这些事情很有可能都是在家庭的环境或是学校环境之下他们是看不到的。那没想到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课程把这样的潜力挖出来，其实我们双方其实都还蛮惊讶的。
那你会遇到家长问你说我要学多久才可以看到成果这种问题吗？
你有点投射。
也不是，因为比如我们现在有遇到一个自闭症家长，然后带小孩去游泳，然后他学了可能2-3周之后说诶，老师我听说齁这个游下去之后呢他就可以越来越专心，那要游多久他就可以更专心，就是这种他需要很明确的目标这样。
因为我毕竟是算是个体户啦，然后因为大家看不到我的脸，可是我的脸就不是看起来那么和善，所以其实家长没有那么对我不会这么容易予取予求。他们也知道，因为我的课本身就不是以治疗为目的的，所以他们也不太会用这样子的方式跟我讲话。可是我可能在课堂上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有什么想法，或是看到他什么进步，或是我觉得哪里可以在他们回家的时候操作，可能可以再提升哪一些功能之类的，我会在课后大概花个10分钟15分钟跟家长讨论一下这样。
上课的时候家长是在旁边还是没有？
有一些会在旁边，但是后来都会发现说诶，我的小孩还不错嘛，那我要去买菜。所以他们后来其实都会利用，就是 我也希望就是家长要学会放手，然后再来就是小孩也要就是不要那么依赖家长，不要每一次都觉得说我这个决定画这一笔都要看一下。对，就是我希望他们的那个依附关系在这堂课里面是暂时先拆开的，都会暗示说妈妈
要不要买菜啊，
对，你可以、现在很热，你去帮他买个饮料好了，这样就是把他们支开。
难怪他们很爱曼妮老师
又可以
放风了，
又可以喝饮料。
对对，就是哦天哪，我的小孩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安全的在那边过一个小时。
这才是投射，根本就你爱喝饮料。
我自己的投射。
每次上完课都可以喝饮料。
对对对。
我等一下结束后跟曼妮老师拿个名片，你说送小孩过去。
其实我今天为什么要录艺术治疗，我就是想要让听众看到艺术治疗的另外一种模样吗，然后或者是艺术的另外一种可能。我们每个人的经验不同，艺术对我们的意义也会不一样，那它有时候会是我们的休闲，那也是我们一些放松的管道，甚至是对于某一些家庭或者是孩子而言，它是一个让家长或者是孩子看到其他可能的地方。因为像曼妮老师就跟我们分享，家长看到孩子去学画画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孩子所没有的能力。吕冠老师也跟我们分享说，艺术也是一种赋能，对，让长辈啊或者是一些个案在透过艺术的创作的过程中发现说，自己还有其他的不一样的能力。
对，但是其实这些东西要真的讲出来其实是蛮难让大家用听的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刚刚就是透过一些问题，然后问一些细节，对我们而言也是就是慢慢架构出那个艺术治疗或者是绘画本身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模样，然后可能对自闭症孩子啊或者是对老人有什么样的影响，
或者是对于我们自己会有怎样的启发，或者是会有怎样的魔力跟魅力吧。
对啊，
对，因为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蛮多被艺术疗愈的过程吧，有时候不只是创作，有时候可能是看了一幅画或者是一张照片，然后我们的某些心里的小角落的声音或者是一些结就被解开了。其实我在听完艺术治疗之后，我对艺术治疗也有一点点的
燃起一丝兴趣，是不是？
对，被萌发。
Oh,
他那时候看完不知道看完资料还是说什么，然后他就传讯息跟我说我想要去学艺术治疗。那我想说什么东西，你做一集节目就要改变一个方向吗？
简章，他下次音乐治疗。
没有，因为我是听到他说艺术治疗在儿童有一个是绘本创作嘛。
不一定是在儿童，像高龄也有，就是其实应该说是众多媒材之一啦。那绘本也是我们会用的一种方法，不管是请他们画还是说我们读给他们听。你刚说是读给他们听嘛，比如说情绪的绘本。
我好像记得你好像有讲过制作。
对，就是这个是我们有一门课也有上到，就是绘本跟牌卡，牌卡也是我们有时候会用到的，就是有时候我们是用看的就会有自己的投射在里面，所以我们也会用牌卡或者是帮自己创作，所以我们有一门课是绘本跟牌卡的艺术治疗这样子。
那讲一下怎么样艺术治疗的进修管道好了。
进修管道
进修管道，
所以我可以直接讲我学校名字。
好啊，
都没关系，
可以。
因为其实当然艺术治疗的主流还是在欧美啦，因为他们是起源，所以当然如果可以去欧美也是很支持，但是应该说欧洲美洲的美国派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有自己的每个学校有自己的风格，其实这跟历史比较有关系，像有的可能是精神分析出来的等等的。那台湾目前只有我们学校就是台北市立大学有开这个硕士班，然后我知道的是东海有推广教育学分班，那文化大学还有一些大学也会开一些比较不是学位，如果你很想要一个学位硕士学位，那可能真的要来我们学校念。那如果是学分班，其实很多坊间的单位都会有开。我们台湾现在目前最应该说最有指标的单位是台湾艺术治疗学会，所以台湾艺术治疗学会会核可那个艺术治疗的证书。那我现在其实也还没拿到，所以我也不太会说我是艺术治疗师这样，因为我们规定是硕士拿到以后还要工作一年才可以拿到这个证书这样子。
所以门槛还算蛮高的。
蛮高，我这样子就因为我三年才毕业，然后还有一年才能拿到那个，就跟念大学差不多。
那这一年就是要从事艺术治疗工作才可以。
对，所以我都会就是我去一个地方工作，我都会请他们帮我开个证明这样子，要收集各种证明。
那刚刚可能听众听完也会想要找到曼妮老师， 你有开放大家找你吗？
有有有，拜托麻烦大家来找我好不好？我不只是教自闭症的同学，也有很多是一般生的同学。我希望如果可以在课堂上大家互相认识，然后聊天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疗愈的过程，因为毕竟工作真的很累。那大家可以去 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 搜寻赵曼妮美术家教工作室，就可以找到我咯，然后我会立刻回复讯息的。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请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按下订阅或追踪，才不会错过每一季的更新哦。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很用心，请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颗星并留下评论，这影响到我们在 Podcast 的排名。你的认同可以让更多人听见我们的观点和声音。我们下周见，拜拜。